2004年，
我从维多利亚大学毕业，19年前。然后我开车去 Wangari， 开车去奥克兰，不是 Wangari， 开了9个小时，将近10个小时。我以为我能很快找到一个工作，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消息，然后我就开始焦虑了。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国，还是留在新西兰？我正在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国内以前那个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也在奥克兰，问我感不感兴趣到他家里去聊一聊。我想正好没人聊，我想就到他家里去跟他聊一聊。到了家里，结果他二话没说，我们就寒暄了几句。他拿起一本圣经就跟我讲：“哎，我现在是基督徒，你介不介意我读一段圣经给你听？”然后我说：“我不介意，你读吧。”当时我跟他讲，我对明天没有把握，对明天很忧虑。你觉得他会读哪一段圣经给我听？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不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读了之后，我真的被那段经文给打动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他的基督信仰，就是他带我去了教会，19年前。从那以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今天之所以跟大家分享我信福音的这个简短的故事，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下，回想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当初是什么信主的？我们不是今天睡在床上，明天突然我决定我要去教会。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人生的一个特定阶段，有一个人他出现在你生命中，他把福音传给了你。我现在还很感谢那个朋友，那个弟兄，是他把福音传给了我，当然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传福音给你的使者，所以因着有人对你传福音，所以使得你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使你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好消息，我们所以会坐在这里，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也需要积极主动的把我们所知道的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一章经文，基本上是一章，求主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的这个团契，我想成为一群真的能传扬福音的团契，而不是只是把消息留给自己一谈成为死海。我们要成为活水源泉，我们要通过我们把这个福音消息讲出去。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查考腓立比书，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章，我把它称为腓立比书前传。大家翻开使徒行传16章。为什么我说叫腓立比书前传？因为使徒行传16章讲的是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所以让大家我们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了解腓立比教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基本上会念这从头到尾的一章，因为比较长，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我来给大家读吧，我们分段来读。大家翻到了是吧？使徒行传16章，我先给大家念1到5节。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他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在这里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背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地名，特比、路斯德，他的这个行程，这些地方，这两个城市都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中去过的地方，大概是在公元47年左右。我们现在看到是他第二次，不是第一次了。所以2到3年以后，大概在公元49年到50年左右，保罗又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这一次没有跟巴拿巴同去，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就不说了。这次第一次是保罗跟巴拿巴，这一次他带了另外一个同工，我们看到希拉，他带了另外一个叫希拉同工和他同行。第二次他们这次是沿着第一次宣教旅程相反的方向，他们往回走， 回访过去第一次宣教旅程拜访的过的几个城市，所以这一次他们在路斯德遇见了一个青年的门徒，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在当地的教会有很好的名声，也受到了保罗的赏识，结果保罗就把提摩太也征召加入他们宣教队伍，一起踏上了宣教的旅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在我的心目中，保罗可能算是一个超级基督徒，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超级圣徒、超级基督徒。新约圣经大家知道是27卷，如果不算上希伯来书，保罗写了多少书卷？13封书卷，对不对？新约基本上一半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他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他对基督至死的忠诚，和他这种，我们看到他身上有一种勇敢不畏的这种生命品质，使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假象，我们觉得他可以凭他自己去做任何他想做成的福音事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保罗他不是一个上天入地的独行侠，他是一个极富团队精神的 teamworker， 大家看到没有？他和希拉一起出发，他在途中带上了提摩太。在后面我们看到，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医生路加。到最后路加也加入了他们这个宣教团队，所以他们为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概念，一个信念，不是概念，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的信念就是刚才我们所敬拜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们要把神国的福音带给那些尚未信主的人群。所以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想，我们 One Grace 的团契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属灵共同体。这也是主基督耶稣对我们下达的一个命令，一个最明确不过的命令。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知道这是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当义不容辞的去顺服这个使命，而且依靠圣灵去坚决的完成这个使命。作为一群属神的子民，我希望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神就从我们这里开始，他的基督信仰就是从我们这个团契开始。我们是一群受主呼召要在弯棍这片土地上传扬福音的，我们说我们是个共同体，我们是一个宣教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被神放在这里，我们一起组成了这个共同体。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这么一个团契，一个宣教共同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应该向当地未信主的人群去勇敢的宣讲福音，展示福音，并且去见证福音。弟兄姐妹，让基督的名在当地未信主的人群中得到彰显，这是主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使命。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智慧和能力，加入上帝为我们这个团契所安排的这个福音的侍奉当中去。那在腓立比书，保罗激励腓立比的信徒说，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让我们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使那些远离基督的人也能够成为基督忠心的门徒，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曾经是远离基督的，现在我们都是他忠心的门徒。好， 我想我们这是1到5节，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看6到10节。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他们是从，大家如果熟悉地理的话，他们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叙利亚是在，我怎么说，亚洲东岸，对不对？他就靠近，旁边就是地中海。他们亚洲西岸，对，旁边就是地中海。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一路向西挺进，这他们的计划。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本来是一直往西走，到亚细亚去传福音，就是传遍整个土耳其地区，一直往西，一直往西。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在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做了决定。他说：“我们就改变路线，我们往北走。”他们打算穿越美西亚，进入更北的民族，向他们传道，但是都是在土耳其亚洲地区。他们本来是想到最更北的庇推尼去宣教，但是在这里看到，我在这里特别感到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七节，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称谓。他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大家看后面是什么？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保罗带领的宣教团队想进入北方宣教的计划，被耶稣的灵给拦阻了。我们不仅要问，耶稣的灵在这里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前面第六节里是圣灵，但是到了第七节，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耶稣的灵？圣灵不会感动我们随便乱给称谓，随便就是随意切换。为什么在第七节出现了耶稣的灵？我们都应该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他另外写过一卷书，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路加福音。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24章，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48到53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当时这个背景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显现，他说，他对他的门徒说话，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我想就读这两节吧，然后我们再回到使徒行，然后大家记住这段经文。他说，我再读一下，他说：“你们就是做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大家记住这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再往回到使徒行传，我们来到第一章。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6到9节。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9节，我们来看耶稣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就他们就是门徒，对不对？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家，就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下面他就升天了，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了这两段经文，都是医生路加写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已经得了荣耀，并且升到天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执掌王权。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继续带领我们与他同行。所以路加在这里借着耶稣的灵这个特殊的称谓，就是在提醒 当时的听众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福音施工背后的真正决策者从来都不是使徒保罗，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领袖牧师。福音施工背后真正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终极带领人是那身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他才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宣教施工的我们说总导演，我们不过是为他服役的仆人。这么大的使徒保罗都得看到没有，耶稣的人不许他，就是不许耶稣人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尽管我们说像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这四个人所组成的，我们再想想他们组成的福音团队，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有什么做不成的事？他们是一个福音的，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可以说是传福音的梦之队，一个传福音的最佳组合，还有谁比他们更厉害？但是要知道就这么一个组合，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传福音的果效和方向都需要顺服基督耶稣的带领，他们从来都不是自己做决定。弟兄姐妹，再说一遍，请记住，福音施工真正的主人和最终的成就者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基督，是基督耶稣。而耶稣的灵，大家记住这个称谓，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来传福音，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名字或是教会的名字的传扬，一定要记住，是为了基督的名的荣耀。就像刚才姐妹说祷告，是耶稣的灵成就，所以一切荣耀要归给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以及叫做使徒行传，所以更贴切的说可以叫做基督通过使徒传福音的行传。我们的一言一行背后的带动者是基督耶稣，离开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那真正掌控我们可以说掌管福音的决策者是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以在耶稣的灵的带领下，保罗他们改变了行程，他们不再往北走，他们继续往西，从特罗亚跨地中海进入了马其顿。大家知道特罗亚在亚洲的土耳其最西岸，而马其顿就在现在的希腊，大家看出概念没有？他们这个一跨海不得了，保罗他们的宣教旅程从亚洲大陆第一次进入了欧洲，他们从土耳其进入了希腊。从这里我们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灵对他们的带领真的是意义深远，影响了人类整个的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次宣教旅程的改变是个划时代的，他们从土耳其进入希腊，标志着基督信仰在人类历史第一次进入欧洲，那时候欧洲还是蛮荒之地。他们都，我以前你去了解一下欧洲历史是很吓人的，非常非常野蛮，他们都不会住屋子的，他们只会住在树上，住在草棚里，他们都不会盖屋子，在基督信仰传入以前。而他们在欧洲登陆以后，希腊登陆以后，到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也就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他们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第十一到第十五节，他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他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压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11-15节，我们现在看到保罗他们一行人从亚洲进入欧洲，他们从来没去过欧洲啊，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风俗，陌生的生活习惯。弟兄姐妹，跟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我们都是从中国，从亚洲不远万里坐飞机10几小时跑到这里来，来到新西兰的湾古瑞。来了之后很奇怪的现象，特别想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我们从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到湾古瑞，我们来移民，我们可能心里还在想，神把我放在这里干什么？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能在这里做什么？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保罗他们一行人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了马其顿，他们心里没有半点的犹豫，他们知道神差遣他们不论走到哪里，第一个任务，基督徒首要任务就是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你可能觉得神把你放在湾国人还有特殊的带领， 有很多的想法，不排除神对在座的各位有其他特殊的带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一件不要想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最基本的使命，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求问神，你把我放在这里干什么？最基本的使命，神把我放在这里，在 One Grey 传福音，传讲给那些，传讲那靠主得救的福音，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做义不容辞的使命。就像保罗他们寻找机会，他们一到腓立比想都不会想，他就说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们寻找机会来到腓立比一群祷告的妇女当中，对他们传讲福音。请大家特别注意第14节，在这里我们特别拎出来，他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压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段经文能带给我们在座的各位莫大的安慰和莫大的盼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传福音的经验，应该都大家在座的各位都传过福音。你花时间花精力，你不停的祷告，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结果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而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好像传福音很有果效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圣经里的使徒一开口就几千人信主，你会不会感到失望？你会不会感到灰心和沮丧？你甚至开始对自己传福音的能力感到怀疑，甚至失去信心。但是在这第14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画面。弟兄姐妹，当保罗向吕迪亚传福音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吕迪亚在听保罗传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在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4章里，当那个基督耶稣向他的门徒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就不往回翻了。45节，他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路加他非常非常注重这一点。当我们传福音看不到果效，开始灰心失望，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甚至开始在心里产生抱怨的情绪，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把传福音的结果，成败的结果，放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对象之上，就 就是你自己。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很容易嘴里说一切靠主，真的我们都会说的，但是我们心里，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还是会觉得最终的成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要靠我的口才，要靠我的圣经知识，要靠我的逻辑推理。弟兄姐妹，如果你把传福音的结果放在人的身上，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灰心、失望、沮丧无力、被压力耗尽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结果，但是也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因着传福音的成功，你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高自大、自吹自擂、肉体膨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在什么事情上不完全依靠基督，你不学会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你就一定会陷入肉体的软弱，这是保证的。而圣灵在这里通过圣经就向我们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当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是主基督耶稣的灵在开导吕底亚的心，使得他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心里产生回应，并且最终接受了福音。弟兄姐妹，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确是有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努力的去传扬福音。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一定要学会至关重要，弟兄姐妹，真的很重要，依靠基督，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是撒种，我们浇灌，但那真正赐生命使它开花结果发芽的是神，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是基督耶稣的大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记在心里。弟兄姐妹，我们同时也需要一个清楚的认知，传福音本身就是一场神对你、对我们、对我们在座各位的一个试炼，我们一定要清楚，让你在这传福音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学会谦卑，你不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自己，你学会谦卑，你学会忍耐，你学会怎样依靠基督，你学会什么叫归荣耀给神。这是神通过我们传福音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就像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因为你不知道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传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你都看不到结果，特别是对你的家人。传福音是一项艰巨的事工，弟兄姐妹，它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心情的浇灌，而且这项事工不断的催逼我们，磨练我们对基督的信靠，致使我们企图依靠我们自己肉体的努力而导致骄傲的，这致使我们肉体的骄傲和野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福音本身造就别人，更多的是造就你自己，磨练你对神的信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把天国的好消息要传讲出去，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增长。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最最奇怪的基督徒，就是他知道了好消息藏在心里，却从不跟人分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锻炼，我们成长，我们开始真正的去爱人。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福音，你看着他，你看着他 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你竟然 跟他谈笑风生，心里没有一点负担，真的很奇怪。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你真的相信福音吗？他如果不信福音，他的结局是灭亡，包括我们的家人， 你还觉得哇无所谓，可以等一等。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这过程中我们才会成长，弟兄姐妹，不传福音很难成长，只会成为一个自爱的人，不会成熟。当我们在流泪撒种，我们辛勤耕耘之后，终于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一个人转变真的是神的大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才会真正看到神的荣耀是什么，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不然都是假的，都是口里说的。你看到一个生命因着神的大能转变了，你会发出由衷的惊叹和赞美，神啊，感谢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送给大家一句话：不要老想着自己，请你仰望基督，请你仰望基督。老想着自己，你会沮丧，你会害怕，你会没有力量，你会看人家脸色行事，一切都是基督的大能，一切都是神的荣耀。让我们下面一起来看16-18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说，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OK，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们一群人，他们在腓立比传道，遇到了一个 fortune teller， 一个替人算命的一个奴隶女子。这个奴隶女子我们看到她被巫鬼所附，但是她竟然也跟在保罗后面，好像在传福音，好像在帮助保罗他们传福音。但是当地的人都知道他敬拜的是谁。当他跟着保罗大声喊至高神至高神，他们传扬的是至高神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他很容易让当地人产生误会，他们以为保罗跟这个巫鬼女所敬拜的神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样搞了几次以后，保罗就知道，心里知道这是附在女子身上的巫鬼在企图混乱福音。所以当那个女子再次喊叫的时候，保罗就对那鬼说，大家看好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不得了基督耶稣的名。圣经告诉我们，当保罗这样一吩咐，鬼就马上当时就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传福音本身就是一场属灵征战，不是坐下来聊天然后把你说服，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而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时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向世人传讲福音的奥秘。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基督耶稣的名充满了属天的能力，充满了权柄。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小看基督耶稣，你觉得好像传福音没有果效，你连对基督耶稣的信心都失去了，太可惜了。因为神已将他升为至高，并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的名面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我们传福音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耶稣的名得到荣耀，传扬出去。保罗依靠基督耶稣的大能，使这位被鬼所附的这个奴隶女子得到了释放。弟兄姐妹，这位姐妹，这位女子被福音拯救了没有？圣经里说了没有？没有，对不对？圣经里没有说这位女子被圣经里面救，但是我们从整段16章的经文上下文，我们看到福音临到腓立比的背景，而且特别是上下文，他在上面是吕迪亚，下面我们等一下会说是那个监狱的禁足，他夹在吕迪亚和后面两个禁足故事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自然引申的结论，这个奴隶女子应该也是被得救，很可能他就跟吕迪亚还有后面那狱卒一样，他们成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第一批信徒。我们接下来看，请大家记住基督耶稣的大能。 我们接下来看十九到二十四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为传福音，我们会不会有很美好的画面？哇，传福音了，约个朋友喝咖啡吧，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你在一个和谐友好的气氛当中，你谈笑间，你的朋友就说：“哎呀，你讲得太好了。”马上就认罪悔改，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觉得传福音就是这样发生的，而你不会遭受任何人的白眼，你不会遭人白眼，不会遭人辱骂，你不会让你的朋友不高兴，你看到他不高兴，你就心里开始发抖了，哎呦，得罪我朋友了，甚至反感，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传福音。我可以跟你讲，你实在是太天真了，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在前面说过，传福音是一场属灵征战，福音是跟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这一点，当福音在一个地方出现并且增长的时候，黑暗势力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它一定会干扰的，它会让我们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仇敌魔鬼他不愿意看到就是一个被福音得到的生命，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阻止福音的生长发展，阻止一个新生命的成长，他一定会做。在这里看到仇敌抵挡福音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通过金钱发动攻击，赚钱的生意，银行存款，榨取我们时间的工作，永远是魔鬼攻击我们的最佳利器。当地的居民之所以逼迫保罗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经济受损失了，他们的摇钱树没有了。钱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当福音临到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意、对我的经济收入造成冲击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了基督耶稣的名，你舍弃自己的利益？你的选择是什么？这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保罗和希拉传福音，遭到当地社区强烈的排斥，他们不但被当众羞辱，遭受严刑拷打，而且像重刑犯人一样被投进了监狱。弟兄姐妹，再一次提醒我们，传福音和福音相伴的，经常不是鲜花和掌声。如果你当时传福音，当时就信了，感谢主，但是经常不是这样发生的，经常是冲突和受苦，甚至你的朋友跟你反目成仇，你愿意付出这样代价，还是说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反正我能得救就行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颗为主受苦、为主背十字架的心，传福音。真的是一场磨练，从来都不是容易的。面对如此艰难，甚至看上去对保罗希拉来说，他们看上去是个令人绝望的环境。我们想问，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怎么应对的？他们被投在监狱里。我们有时在想，主啊，我在为你传福音，竟然你让我下监，大家会不会埋怨？我们来看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我们来这次读长一点，25到34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徒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感谢主，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遭受了棍棒的严刑拷打，身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时候看福音我们需要有联想力，一个人被棍打是什么样子的，身上的皮肉都被撕裂了，四肢疼痛，而且双脚被木狗关起来无法动弹。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各位在或多或少都遭受过肉体的疼痛。今天 Jason 在这里，他应该知道牙痛是最要命的。当我牙痛的时候，我知道在半夜的时候牙痛是最厉害的。我们牙痛我们怎么办？我们说神啊，帮我减轻，我们开始呻吟，对不对？我们熬到明天赶快去见牙医，牙医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保罗和希拉在这种身体的沉重上和我们一样，到了半夜的时候是最要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令我们惊奇的一幕，到了半夜伤痛开始发作，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更不是在那里痛苦的呻吟，熬抱怨神啊，我给传福音你竟然让我落到如此的境界，如此的结局，我被人说，我的朋友都不理我了，以后不传福音了。在他们身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们竟然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姐妹，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同感，令我们感到惊讶万分的一个场景。保罗和希拉他们的身体皮开肉绽，到处是伤口、脓水和血。因为后面他们说，他们把那个禁足信主了之后，他们才到他家里给他洗伤口。你知道他当时伤口是多么都没有被处理过，这个时候可能连说句话都会引发伤口进一步的疼痛和破裂。但是他们竟然高声歌唱，弟兄姐妹，使得整个监狱的囚徒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这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弟兄姐妹，何等何等的反常。我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你可能会得出个结论，哇，保罗和希拉太伟大了，我们人就会这样，我们人总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保罗和希拉太伟大了，我可做不到，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忍耐和喜乐。这不是圣灵在这里要向我们启示的重点，弟兄姐妹，圣灵是要我们通过信心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弟兄姐妹，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救赎的福音，这是死人复活的福音，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与我们同在，他活在我们里面。保罗和希拉他们从心里相信自己所传的福音。弟兄姐妹，关键就在于福音的大能， 你是如何相信，你是如何认知，你如何让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彰显。保罗和希拉他们从心底里发自内心拥抱相信自己所传的福音，这半夜里从监狱里传来的这歌声和赞美是耶稣的灵与那被他所拯救的信徒同在的名字。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彰显基督耶稣的灵。你会不会相信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发出这样的赞美和祷告，那是因为与保罗和希拉同在的也与你同在。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双眼，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他替我们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是福音的大能，让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让我们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第26节到28节我们不读了，说是突然地大震动，监狱的门打开，手上的镣铐脱落，然后那个禁徒想自杀，然后他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捕入狱，整个事件从开始到现在一系列的不可能都出现了，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基督耶稣，他至高的主权和充满怜悯和恩典的救赎。他要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通过这一系列反常的事件，他通过保罗和希拉的受苦，他要来拯救这位禁主。所以大家是否还记得天国八福最后一幅，他说还记得吗？天国八福最后一幅，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因为传福音遭受人的逼迫、辱骂、反目成仇，甚至殴打和监禁，当我们在承受这种种非难的时候，请大家记住，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主基督耶稣的掌管当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这一切发生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禁主他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面前，他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所有灵魂世上的人都应该问出问题，说我应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否能看到真正的囚徒是谁？真正的囚犯不是保罗和希拉，是这位灵魂被囚禁的禁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我该如何行才能得救？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他们直接的回答了，他们直接给出了福音答案。他说：“当信主耶稣。”弟兄姐妹，请记住，真正我们在传讲福音，基督耶稣一定是焦点，一定我们在传福音一个秘诀就是永远要围绕着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就像这里保罗和希拉所说的，他们首先一针见血的就说当信主耶稣，然后再把主的道再具体跟他们讲解清楚。弟兄姐妹，传讲福音从来都不是什么高深莫测奥口难懂的学问和技巧，而是真实的跟他人分享我们是如何被基督耶稣所拯救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要知道而且传讲出去基督是谁，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有责任并且花时间去整理我们的思路，把基督的救赎通过我们自己的话结合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我们能够跟他人传讲的清楚。所以我们再一次勉励大家，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真的要常做准备，做好准备，警醒谨守，警醒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准备随时随地的传讲福音。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所看见，当福音的大能，当神的话语临到那位禁主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当天晚上 就认罪悔改，信主受洗，这一切都是神的大。到三十四节最后一节，我们今天就读到三十四节，在最后他说，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鼓舞人心的结局！从保罗、希拉被捕，遭受棍打，投入监狱，然后半夜他们唱诗祷告，他们监狱震动，牢门打开，手铐脱落，那个禁徒举刀自杀，然后到最后他的认罪悔改，全家一起信主受洗，整个过程虽然出人意料，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事件的背后都是主基督耶稣掌管万有的大能。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从保罗他们被耶稣的灵所引导，他们登陆，从亚洲登陆欧洲，进入腓立比，遇到吕迪亚，主开导吕迪亚的心悔改信主，然后他们遇到那个贵北妇的使女，然后奉基督耶稣的名把鬼从使女身上赶出去，然后他们因着这件事情被人诬陷投入监狱，因着这件事件禁主受信主归洗全家人，整个一连串的事件让我们看到，那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通过圣灵掌管一切。弟兄姐妹，所以在最后当我们在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不是你，不是我，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靠着主把基督耶稣救赎的真理清楚的传讲出去。所以在这里我想对大家，最后我们来一起，我想对大家做一个劝勉，做一个勉励，我们团契作为一个属基督的属灵的共同体，我们需要在基督的真理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真理上一起来成长。我们现在团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共同体，我们缺乏在一起祷告来分享神话语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主观意识，不要以为我们以为自己没时间没有精力就这样算了。你需要明白，这本身就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先首先要预备，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首先要预备自己，要装备自己。仇敌他不希望你去查经，不希望去祷告，但是你需要有意识，有积极主动去寻找参加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属灵里是没有独行侠的。想一想保罗和希拉他们两个人在监狱里的这个祷告和赞美，主的灵和他们同在，地大震动。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在团契里面，我们同感一灵的，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起来成长，我们才能真正的互相劝勉，生命成熟，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现在，我说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个查经的聚会，我恳请大家依靠基督分别出更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来加入传契的查经聚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查经，我们一起在团契里面，我们互相劝勉。所以在2023年第一个月，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要寻求机会，我们要在团契中，我们装备自己，我们需要积极主动的装备自己，让福音的大能通过我们这整个团契，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个人，通过我们这整个团契被真理所改变的生命，在弯棍这片土地上，我们来见证基督耶稣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的大能，一切都是你的大能。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发伤的腿下沉的手能够挺起来，让我们不要再陷在自己肉体的软弱当中，让我们不要再限制，让我们不要再陷在自己只想着自己的软弱当中。主啊，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在顾影自怜，我们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们不肯飞出去的时候，神啊，求你通过你圣灵的大能引导我们，催逼我们，责备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你将你的使命赐给我们。神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传扬福音的心。神啊，求你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必定会成全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让我们学会来依靠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让我们真的来学会依靠你，真的学会将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慈爱怜悯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